继续来查考《列王纪上》。好，我们今天会看到《列王纪上》的第21章。好，我们先把这章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列王纪上》21章一节起，这事以后又有一事，即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亚哈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拿伯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亚哈因耶斯列人拿伯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地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王后耶洗别来问他说，你为什么心里这样忧闷不吃饭呢？他回答说，因我向耶斯列人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我给你价值，或是你愿意，我就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他却说，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王后耶洗别对亚哈说，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不是只管起来心里畅畅快快地吃饭，我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于是托亚哈的名写信，用王的印印上，送给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信上写着说，你们当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对面，做见证告他说，你谤读神和王了，随后就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得了耶洗别的信，就照信而行，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有两个匪徒来坐在拿伯的对面，当着众民做见证告他说，拿伯谤读神和王了，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于是打发人去见耶洗别说，拿伯被石头打死了。耶洗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就对亚哈说，你起来得耶斯列人拿伯不肯为价银给你的葡萄园吧，现在他已经死了。亚哈听见拿伯死了，就起来下去，要得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比斯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现今正在那园里。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啊，你找到我吗？他回答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降临到你，使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斯列的外就必吃耶洗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缓缓而行。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与他的家。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是我们刚才看的这张经文，这张经文一开始呢就说，这事以后又有一事。那这事就是指上一章记载发生的事情，就是亚哈打了两次大胜仗，就击败了这个亚兰王，但是呢他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把这个仇敌除灭，相反跟这个仇敌称兄道弟啊。那么这些亚兰王仇敌就看亚哈啊是个仁慈的王，但是我们看到这一章呢，亚哈对他自己的百姓却是一点都不仁慈啊，他去抢夺这个拿伯的葡萄园。那么亚哈看见拿伯的葡萄园呢就在他这个撒玛利亚王宫的旁边，他就想把他这个葡萄园占过来，当他这个王宫的一部分，当做菜园。但是呢他还是提出要么拿一个更好的葡萄园跟拿伯去换啊，就是别处的更好的葡萄园跟拿伯去换，要么就拿钱来买，反正他是想的是不会让拿伯吃亏啊。但是拿伯呢，因为这是他就是家族传下来的产业，按照神的指令呢是人不可以私自挪移地界的啊，所以亚伯因为神敬畏神的缘故啊，他就不出卖他的葡萄园。所以大家不要误解啊，不要认为这个拿伯呀，不要认为拿伯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产业送了性命，不是的，他是因为敬畏神送了性命啊，他是因为敬畏神送了性命，并不是有些人啊，就是为了产业、为了钱财啊失去生命，不是的。拿伯是因为敬畏神，他并不是一个贪财的人，他要贪财的话，亚哈说得很清楚，亚哈说可以拿更多的金银啊来给他买这个葡萄园啊，甚至拿一个更好的葡萄园跟他来换这个葡萄园啊。所以如果拿伯是一个贪财的人，他肯定会做这场交易了，因为他可以赚到更多。拿伯不是一个贪财的人啊，拿伯不是为了保护他的财产而失去性命，拿伯是因为敬畏神而失去性命。所以不能从这个故事当中推导出啊，所谓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啊，并不是这样的啊。那我们知道，在初期教会弟兄姊妹怎么样，凡物公用啊，并没有什么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这个概念。所以有人从这个拿伯的故事当中啊提出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其实这是不合圣经的真理。因为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拿伯自己也说啊，他是因为敬畏神的缘故，所以他不可以出卖这个葡萄园。他不仅仅是啊，不是为了地上的产业啊，他如果为了地上的产业，他可以去换更多的产业，因为亚哈告诉他可以给他更好的葡萄园，亚哈还跟他说可以给他出很好的价钱来给他买，不会让他吃亏啊。所以简单的说，拿伯是因为敬畏神啊，最后被害死了，不是因为啊，就是地上的产业啊，不是因为贪财送命啊，而是因为敬畏神被害死。当然神也替拿伯伸冤了，我们刚才在经文当中也看到神重重的刑罚亚哈和亚哈的家族啊，包括他那个非常邪恶的那个妻子啊，神重重的刑罚都是为这个敬畏神的拿伯为他伸冤的。那么亚哈 他就贪图拿伯的葡萄园，但是拿伯因为敬畏神的缘故，就不卖给他。结果亚哈呢回去就闷闷不乐啊。这时候他的妻子就看见了啊，这个妻子看上去是非常关心丈夫的啊，看到丈夫闷闷不乐，他就问：哎，为什么闷闷不乐呀？所以这样的妻子其实不多啊，她看起来是非常关心她的丈夫。然后呢，亚哈呢就告诉他的妻子，就说拿伯不愿意把葡萄园啊卖给他，但是他没有说是因为敬畏神不愿卖给他啊。那么后来当然我这个耶洗别是非常邪恶的女人，她就设一个毒计，就诬告拿伯是一个亵渎神的人和亵渎神和王的人，完全是诬告，就找两个匪徒骗子去做假见证，去诬告拿伯。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这让我们想到中世纪那个非常，我们埃德霍波伊斯就有宗教裁判所，是不是？波伊斯就有一个古籍，就是宗教裁判所，把当时他们所认为的异端就关在那个地方施以酷刑啊。我有时候在这个绿带旁边骑自行车的时候，他就会路过那个地方。有没有人去过？不会是有这么一个地方啊，就是把他们所谓的当年所谓的异端呢，就关在那个里面，啊，就非常残酷的刑罚他们。我们看见这个拿伯被害死啊，也是以信仰宗教的名义，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诬告他是亵渎神的人，亵渎神和王的人，然后就拿石头打死他。然后在这个之前呢。所以这个耶洗别特别让那些城中的长老啊，就宣告禁食啊，宣告全城要禁食，然后呢又让拿伯坐在高位，又当众的去好像是审判他，因为这让所有的人都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严重和慎重的事情啊，以至于全城都要禁食来审判，所以大家都深信不疑，就深信这个拿伯确实是一个亵渎神的人，以至于这个长老们让我们全程都禁食，都一起来公审这个拿伯。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丑陋的一个宗教裁判所啊，但是呢完全是人来利用信仰，利用宗教，或者是利用神去残害人啊，所以这是惹动神的愤怒啊！当然了，神也为什么那么重的刑罚亚哈呀？那么重的刑罚亚哈，其实我们刚才从经文刚刚看见两次提到亚哈，他是一个出卖自己啊，他是自卖，说他自己卖了自己，出卖自己。好，拿伯被这样诬告害死了之后呢？这个耶洗别就让亚哈去把这个拿伯的葡萄园就抢占过来，就说神就让以利亚去见亚哈，就宣告神对亚哈以及他的家族包括他的妻子耶洗别的审判，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刑罚和审判。那么亚哈听到这样的话呢，他就心里非常的悲伤啊，就是穿着麻布衣服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觉也穿着麻布就是麻布是非常不舒服的然后非常的悲伤。那么神就看到他这样的悲伤就说这样的自卑，就延缓了对他的刑罚，并不是不刑罚，就延缓了，就是到亚死了之后那么刑罚就临到他的家族，临到他的孩子，临到他的妻子耶洗别身上。这就是这个经文的大致内容。我们其实在列王记上的九章这个地方其实提到这件事情提到耶洗别的邪恶。耶洗别不仅在这里就是用一个诡计把这个拿伯杀了，那么在列王记下的九章29节这里也提到他把这个拿伯的儿子们也都杀了所以他的这个产业就拿伯的这个葡萄园的产业，连他的继承人儿子也都被耶洗别杀了所以这是个非常可怕非常邪恶的一个女人 好，我们先来看拿伯。拿伯呢，他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在这里，那么他不出卖自己的葡萄园啊，哪怕他可以换到更好的葡萄园，哪怕他可以换到更多的金银，但是他并不愿意卖，他不愿意出卖自己葡萄园，是因为他敬畏神的缘故，或者换另外一句话说呢，他不愿意出卖自己的信仰，他不愿意出卖自己对神的敬畏，对神的信仰。那么他不为权势了，当然他不因为对方是国王啊，他就恐惧害怕。那么他也不贪婪啊，他并不贪图更好更大的葡萄园啊，他并不贪图更多的金银啊。那么他敬畏神啊，他就不惧怕人。那么我们刚才也知道，看上去呢，他是不出卖不卖自己的葡萄园，他其实呢是不出卖自己的信仰。啊，他不会因为对方是国王啊，对方有权有势，他不会因为对方拿出很多的金银啊，他就出卖自己的信仰，他还是敬畏神，因为神定下来的旨意就是不可以以色列人不可以私自挪移地界啊，这是就是他们家的这个产业是不可以私自挪移的啊，所以他因为敬畏神的缘故，他并不啊。出卖自己的葡萄园，他也不出卖自己，但是结局呢确实非常悲惨，被陷害致死。那么在列王记啊，在列王记下的九章啊，这里也提到他的儿子因为这件事情，儿子们因为这件事情也被害死了啊。看上去呢，这样的一个敬畏神的人呢啊，非常的就是一个很凄惨的一个结局啊，不仅自己被害死，包括自己的孩子都被害死，但是呢神为拿伯来伸冤，神为这个敬畏神的人来伸冤啊，所以这个拿伯看上他就是让我们想起主耶稣说的那句话，就是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拿伯就是这样的人啊，他并不惧怕权势，并不惧怕国王，并不贪婪金银，他真正敬畏的是什么呢？就是神啊，就是耶稣说的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的神，他敬畏神啊。那么虽然他被人所陷害，虽然他的家庭都被人所陷害，但是神替他伸冤啊，神替这个敬畏神的人来伸冤。所以在诗篇的116篇15节，圣经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啊，所以拿伯的死就是让神非常非常的愤怒啊，神重重的刑罚亚哈和他的家族。然后神特别说，就是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就是亚哈的血啊。然后所有亚哈家的男丁啊都要被剪除啊，就像拿伯的孩子也被杀了嘛，那么亚哈家所有的男丁也要被剪除，特别是他那个邪恶的妻子耶洗别啊，就是最后死了之后的是他们全家都没有安葬的，就是亚哈的全家都没有安葬，都是要被野狗吃，被这个飞鸟吃了，就是这样啊，非常悲惨。好，这是一个不出卖自己的拿伯啊，一个勇敢的拿伯啊。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呢，就是出卖自己的亚哈啊，在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经文当中两处提到，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啊，20节啊，我们看到，我们把20节一起读一下哈。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把《列王记上》的21章20节，我们读一下。20节起，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啊，你找到我吗？”他回答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这是第一次提到亚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卖了自己。啊，出卖了自己。我们刚才提到拿伯是不出卖自己的 啊，不出卖自己的葡萄园，不出卖自己的信仰，啊，不出卖神，不出卖自己。啊，我们再看25节，啊，25节我们看到一起来读，25节起，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我们26节读一下，26节，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所以这里再一次提到亚哈，他是一个自卖的人，就自己出卖自己，自卖的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我们特别注意啊，圣经没有说是耶洗别把亚哈出卖了，圣经没有这样讲啊，并不是说这个邪恶的女人把她的老公出卖了，不是的啊，是亚哈自卖，自己卖自己。好，我们来看这个出卖自己的亚哈。那么什么叫自卖呢？什么叫把自己卖了呢？就是我们买卖啊，双方啊都是自愿的，对不对？你愿意买，我愿意卖，买卖双方都是自愿，所以呢，就他是自己把自己卖掉，就是他是自愿犯罪，他不是被迫的，他不是被迫，他是自愿的，啊，他自己选择的。那么他不是不知道神的律法，他知道，而且他不是不知道神的作为，他知道，因为神刚刚借着先知带领他打赢了2次胜仗，他明明知道这都是神的作为，而且就是神界的先知2次就是让亚哈打赢胜仗，其实目的就是一个，就是告诉亚哈，让他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他是知道。那么呢，他也不是就是偶尔或者是偶尔软弱，他是明明知道神的心意，明明知道啊，神的这种律法就是以色列人不可以自己挪移地界，所以他去，他也没有直接抢，他还是看上去很和气的跟这个拿伯在商量啊，他知道这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这是不能做的一件事情啊，但是他还是去想去尝试一下啊，他不是被动的犯罪，他是主动的犯罪，主动的选择，所以这为什么说他是自卖？就像买卖双方一样，他是愿意卖的，他愿意，他不是被迫的，不是被强迫犯罪的，他是自愿的去犯罪啊，主动的去犯罪，把自己交到罪的手中，看上去他把自己交到自己这个邪恶的妻子手中啊，他的邪恶妻子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然后他的妻子假冒他的名义去写信了，给长老写信，然后盖上的是王的印章，其实他不知道吗？他都知道啊，所以说他是自卖。就是他因为自己的贪婪啊，他就是违背神的心意啊，那么他也就受到他妻子的这样的一个耸动，圣经说耸动或者说教唆啊，所以圣经给亚哈的总结就是自卖去行恶。自卖去行恶就是他不是被动，他是主动的，他是愿意的，他是主动的把自己交在恶的手中啊，让自己成为罪的奴隶啊，他是卖给谁呢？简单的说就是卖给了罪，卖给了魔鬼啊，你要直接卖给自己的贪婪或者卖给这个邪恶的妻子啊，主动的，但是根本结底就是把自己交到了魔鬼的手中，交到了罪的手中。那么是自卖，不是被卖哈。我们刚才特别说了，这个责任是在亚哈，不是在他的妻子啊。圣经只是说耶洗别耸动亚哈啊，或者说耶洗别教唆亚哈，但圣经从来没有说耶洗别卖了亚哈，圣经没有这样讲，是亚哈自己卖自己。所以他最终的决定，最终的选择是亚哈自己做出的，他有很多的机会，他可以拒绝耶洗别啊，他可以拒绝，他可以拦阻耶洗别不要这样去做，不要去做这邪恶的事情，他都没有啊，他选择了放手让他的妻子去做啊，他选择了就是定义要抢夺 啊，这个拿伯的葡萄园。所以呢，他不能啊，这个罪的责任呢、啊，罪的后果啊，他不能全部啊，不能说他妻子出卖他，不能说是啊那些拿石头打死拿伯的那些以色列人的罪啊，但圣经把这些罪全部归在亚哈身上，是他自己主动的啊，他是自卖不是被卖。那么这个后果当然是非常可怕了。那么首先他的家族受审判啊，那么他家里所有的男丁所有的人没有一个是可以安葬的啊，全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惨死，然后死了以后都没有办法安葬，当然他的灵魂也是灭亡的啊，所以他是双重毁灭啊，就是在这个地上的生命是非常他整个一家都是非常啊丑陋啊羞辱的这样的死去，没有办法体面的安葬啊，要不就被野狗吃啊，要被鸟吃啊什么。那么另外更可怕的灭亡是什么呢？灵魂永远的灭在地狱火湖里面，这是更可怕的。所以因为亚哈他自卖的结果呀，真正的是给他全家啊，给他的儿女带来了这个可怕的后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后果，不是他自己把仅仅卖了他一个人，也可以说他把他全家都卖了，把他孩子们全都卖了，甚至啊、以色列国北国都在他的手上就衰败了。其实我们今天呢，每个人其实我们可能也会成为面对像亚哈这样的一个试探啊、亚哈。他为什么自卖呢？起因你可以说就是那个葡萄园啊，就是贪恋那个葡萄园啊，最终一步一步的就主动的把自己交到了罪的手中。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会不会也像亚哈那个样子，最后就主动的把自己交到罪的手中？亚哈是贪恋葡萄园，我们可能贪恋什么呢？贪恋许许多多的东西啊，高薪啊，职位啊，名声啊，所谓世界上的这种名利啊、地位啊，我们可能会因为很多很多东西啊，还有当然就像实际当中说的，我们有贪恋啊别人家所有的东西，别人所拥有的东西啊。那么我最后也看见呢，这个亚哈他后来确实是一副很悲痛的样子啊，神说他自卑，甚至问以利亚：“你就看见了吗？”啊，亚哈如此的自卑，但是神并没有真正的赦免他，啊，神只是延缓了对他和他家族的刑罚和审判，神只是延缓，但没有赦免他。为什么呢？他只是有悲痛，啊，只是有那种所谓的自卑，但他却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他没有一个悔改的行为，他那种悲伤的行为并悲伤的表现，并不是悔改的行为。悔改要怎样呢？要赔偿，啊，就像。你如果按照旧约的律法，就是要四倍的赔偿。那有人就说，那拿伯已经死了，他那个葡萄园赔给谁呢？啊，他孩子也被杀了呀，赔给你给他家族的人，啊，你给他那个支派。总之，你要有悔改，就要有行动，还要怎样呢？你要真正的要认罪，要认罪悔改。所以这就是跟大卫的不同。大卫不是抢人家的葡萄园，大卫抢什么？抢人家的妻子，哎，但是大卫后面有悔改啊，他写下这个，当然了，就是他把人家的丈夫害死了。其实跟这个亚哈是不是有？亚哈是抢人家的葡萄园，大卫是抢人家的妻子啊。亚哈的妻子，或者说亚哈就借他妻子的手，或者他妻子借那些匪徒的手，把这个拿伯害死了。那么大卫呢，也可以说是啊，借别人的手啊，把这个乌利亚给害死了。但是呢，大卫后面的结局跟亚哈为什么有很大的不同？亚哈只是悲伤，只是悲痛，但他却没有真正悔改的行为。那么大卫的悔改就在于他写下了悔罪诗，然后是交给领长啊，这个就是那种带领唱诗，在敬拜的时候带领唱诗的人，他是公开的认罪啊，公开的认罪， 他不是一个人好像在暗处向神认罪，不是，他要把他的悔罪诗在敬拜神的时候要当众当着以色列面啊，当着他那些啊那些官员啊那些臣仆啊都要唱出来。所以大卫的认罪算是公开的认罪，然后他是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他是认罪。但是这个亚哈呢，他只是悲伤啊，他也没有真正的公开的来认罪，向神面前认罪，向人来认罪，他也没有去赔偿啊，都没有。所以这是亚哈跟大卫的不同。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其实我们主要就看到两个人物，一个人物呢就是坚持自己的信仰，敬畏神，哪怕最后被人害死了，但是却是被神纪念，神为他伸冤，那这就是拿伯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贪恋别人的葡萄园，就出卖自己啊，卖自己，把自己交卖到了罪的手中，主动去犯罪。我们今天特别反复说，为什么说他是卖自己？他不是被迫的，他是自愿参加这场交易当中啊，就是跟魔鬼做交易，他自愿的来到这场交易当中啊，把自己出卖给罪，出卖给魔鬼，然后最后落到一个神的愤怒的刑罚当中，不仅是他，而且他的家族，他的孩子啊。那么这其实呢，也让我们今天啊，也给我们今天的人也是一个警醒。然后我们特别最后有没有看到呢，亚哈虽然有这种悲伤啊自卑的这种举动，但是他却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啊。我们到下一章我们会看见他不是一个真正的认罪悔改的人，所以神只是延缓了对他的刑罚，但是神并没有免去对他的刑罚。好，这是今天这章经文的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有几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第一个就是亚哈闷闷不乐的原因有哪些啊？那么当然你会说啊，得不到那个葡萄园啊。那么我们可以讨论啊，他为什么那么闷不乐，有哪些原因啊？然后我们就可以想，我有没有因为哪些事情闷闷不乐啊？那我到底是为什么闷闷不乐呢？亚哈他为什么闷不乐？我为什么闷闷不乐？啊，那么神通过怎样的方式提醒我们要喜乐？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要喜乐，是不是？要喜乐。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闷闷不乐。那亚哈也闷闷不乐。那我闷闷不乐的原因和亚哈闷闷不乐的原因，又是为什么？啊，其实那个斯布登他讲过一句话啊，就是我们基督徒脸上的这种闷闷不乐呀，这种忧伤是什么样的？是羞辱我们的信仰啊，或者是就是羞辱我们的神啊。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来讨论亚哈闷闷不乐的原因，然后我们也醒察我们自己啊。那么当我闷闷不乐的时刻，神是怎样的光照带领我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我是否有过几乎要自卖的经历，或者干脆我就有自卖过，就是像亚哈这个样子，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如果有可以分享，以及神怎样的带领我啊，从这个几乎要把自己卖了，几乎要把自己的信仰卖掉了啊，神这样带领我去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从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中可以醒悟过来。那么你觉得自卖与软弱犯罪有什么区别啊？这个亚哈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是软弱犯罪啊？那么他自己卖自己和软弱犯罪有什么区别哈？我们可以讨论一下。第三个呢，就是分享当今世界上让基督徒出卖自己的最大的诱惑试探是什么？啊，出卖自己的信仰，啊，出卖自己所信靠的神，啊，那么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啊，为什么？我们应该怎样的来抵挡？好，那么对于这几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我们弟兄姊妹就可以把前面那个椅子摆一摆，围成一个圈，就一起来分享讨论。
好，我们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亚哈闷闷不乐的原因有哪些？分享自己曾因为什么原因闷闷不乐，后来神通过怎样的方式提醒自己要喜乐。 我们分享到说亚哈闷闷不乐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不知足，他贪婪贪恋亚伯的拿伯的葡萄园，然后呢当他的欲望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时候，他就闷闷不乐。第二个原因就是他的骄傲，他的傲慢，他认为自己胜过一个王，而别人不听他的，这非常的冒犯他。所以我们看见说亚哈想要的东西他是一定要得到的，如果没有得到他就闷闷不乐，就这就证明他犯了十戒的最后一戒，贪恋他人的财物。那么当我们也讨论到一个问题，就是引申了一个问题，就是当亚哈王说他要拿东西换拿伯的地，他真的会拿东西换吗？还是只是欺骗拿伯？这个我们讨论之后，我们认为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会换，或许他真的会换。但是不管他是否愿意拿东西换，拿更好的地来换，拿伯的地终究是拿伯的地，不是他的地，那是别人的东西，所以他仍然是贪恋拿伯的葡萄园。所以我们当下的人也是如此，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愿意付一些代价，但是当我们求而不得的时候也会闷闷不乐，因为我们贪恋。这个贪恋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当下没有为神已经赐给我们的而知足感恩，我们却为着神没有给我们的我们却是非常的想要，非常的恋慕。所以这就是我们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当我们摆不正自己位置的时候就会闷闷不乐。我们有弟兄分享自己曾经的一个经历，就是在工作当中很想要某一个职位得到升职，那么还想到说如果要是这次能够升职，我就可以收入更高，就可以奉献更多的钱。那么如果没有后来没有得到这个职位，那其实后来自己也知道，因为别人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奉献，你不需要升职得到更多的收入，你现在就可以奉献所以后来自己就想通了，用不着以升职为借口用不着以奉献为借口来想要升职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喜乐是因为我们想做神而不得那么想做神就是一切都要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期待发生，如果事情没有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期待发生，那么就不开心，这就是我们做人人想做神而不得产生落差而导致的一个心理状况。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这就是我们的自我中心受到了冒犯我们的自我中心受到冒犯，很多的时候就是当别人否定我们或者拒绝我们的时候，我们看见亚哈不喜欢被人否定亚哈也不习惯被拒绝，当亚哈被拒绝被否定的时候，他的己受到了打击那么他就不能接受这样的一种状况。所以我们看见亚哈和我们所有的就是为了自己的意思而受到冒犯就闷闷不乐的人，我们都是把自己偶像化了我们这个己是不可以被冒犯不可以被打击否定和拒绝的。所以当我们的期望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愿意付一些好的代价做一些事情期望得到一些回报却没有得到的时候，我们有了一些错误的期望却没有得到我们认为应该有的回报，我们就会闷闷不乐。所以这就是我们分享到自己亚哈王以及我们自己会闷闷不乐的原因后来神通过怎样的方式提醒自己要喜乐，这个我们并没有讨论。第二题，我是否有过几乎要自卖的经历，请分享该经历以及神的带领，你觉得自卖与软弱犯罪有什么区别我们分享到说看到极端灵恩派来做成功神学的这种销售营销模式的时候，觉得这个非常简单就可以获得成功，那么自己也受到一种试探，但是当然知道这是不讨神喜悦，这是背离神的真理的那么没有什么自卖是比出卖真理 打着服侍神的旗号出卖真理更严重的后果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几乎要自卖的一个试探。那么我们分享到说这一期的传刊里面有一篇文章讲到当传道人真正的忠心的传讲神的真理，但是自己教会的会友却去到别的教会的时候，就那么传道人是就受到一种试探，想要迎合会友去讲一些投其所好的话题和信息，或者是插一些笑话，或者是做一些这个真理上的改变。所以我们看见说《天路历程》里面讲到有一个叫投机的随流教徒，他的两个朋友，一个叫爱钱，一个叫恋世，那么他们三个就不喜欢和基督徒谈论，那么他们自己在那边聊天。他们三个在聊天的时候，投机、爱钱和恋世，他们就谈论到一个牧师如果和一个商人一样有什么不同。那么有一个牧师，他如果能够有机会换到一个大的城市，一个更好的教会，薪水更高了，有什么不好呢？他仍然可以很勤快的服侍。那么他根据人的喜好而改变自己所传讲的投其所好，教会得到兴旺，有什么不好呢？那么他们甚至于认为这也是一种舍己，就是舍去真理的传讲，去讲别人喜欢听的东西，招了更多的人来随从世界的潮流，讲人爱听的这有什么不好呢？所以我们看见投机、爱钱和恋世这样的随流教徒，就是随从世界的潮流的教徒，他们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服侍就是一种自卖。我们也分享到说，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想要别人听福音，就不讲别人不爱听的悔改的真理，而多讲人家爱听的。那么我们多多少少以前都曾经有过这样子，就是轻看真理有的时候甚至于怕讲得太纯正了别人就不爱听了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些都是我们要反省的。当我们分享到说自卖与软弱犯罪的区别的时候，我们感到非常的困惑，因为软弱是软弱，而我们常常是软弱的。那么犯罪呢，就是自卖。所以自卖是在我们今天学习的列王记上的这个20章里面讲到，亚哈的这种自卖，他是故意犯罪，明知故犯，主动自愿的把自己陷入罪中这也是一种自轻自贱，轻看自己的灵魂。他看所换来的自己所贪恋的罪价值更大却低估了罪的后果。就好像我们也分享到说，以扫把长子的名分卖了，他轻看属天的属灵的我们有弟兄分享到自己以前参加过两次高考，两次高考前妈妈都跑去跳大神，那个时候妈妈还没有信主。那么第一次去跟别的家长，两个家长一起去跳大神，结果别的家长的孩子考上了理想的大学，而自己却没有考上，妈妈马上就咒诅这个大神。那么第二次后来自去跳大神，自己考上了妈妈就认为神这个大神是灵的。所以我们就说这两次跳大神都是自卖，第一次卖亏了，第二次卖成了，但是都是有着严重的后果的。但这是不幸不知道的时候所做的后来我们也非常高兴知道妈妈后来信主了，悔改了。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作为说到软弱，当我们不归正的时候很容易就软弱了，当我们不警醒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就偏离正路了所以但是到达犯罪的这样一个地步，那么我们说真正信主的人犯罪就是自卖就把自己卖给了罪，没有说这个犯罪只是一种软弱，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见说，当我们没有弟兄分享，当我们注目于受造之物而非造物主的时候我们就犯罪了我们就好像夏娃看那个果子好看好吃，他注目在受造物之上， 那么而不是造物主上面，他就犯罪了，就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亚当也是如此。然而主耶稣他之所以能够在饥饿的时候拒绝把石头变成饼，或者从殿顶上跳下来，那么我们看见说撒旦是在主身体软弱的时候试探的主耶稣，但主耶稣却并没有犯罪。所以软弱并不等于犯罪，而犯罪是自卖。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是常常是软弱的，那么在我们软弱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我们是时常来倚靠神胜过罪，致死我们的私欲，还是在软弱中顺从了肉体的情欲，顺从了撒旦，那么这就是不一样的结果。我们也分享到说犹大卖主，这是自卖，他后来也没有悔改。彼得三次不认主，那么他后来悔改了。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情形当中，我们看见说所有的犯罪都是没有借口的，不能以软弱为借口。那么基督徒就是要在软弱当中要倚靠神胜过罪，致死自己的私欲。第三题，分享当今世界让基督徒出卖自己的最大的诱惑试探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应当怎样抵挡。所以我们分享到说基督徒出卖自己的一个最大的诱惑，其中一个就是马门。因为人不能侍奉两个神，不是爱这个恨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人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当人就是看重马门的时候，就容易出卖自己。我们也分享到可能比马门更大的一个诱惑，有的时候人不是为着马门，而不是为着钱财而出卖自己，而是为了自己的立场出卖自己，就是自我中心，自己的立场，自己的认同，自己以为对的自己看为好的，自己觉得的。那么我们很多的时候为了自己的立场，自己看为对的，自己认为好的，自己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就轻看了，甚至于无视神的真理。那么这种时候我们就是在自卖，所以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诱惑试探。所以我们看见说主耶稣说，人若为主人若救自己的生命就丧了生命，人若为主丧了自己的生命就救了生命。所以很多的时候自己是最大的诱惑试探的源头。所以我们的应该怎样来抵挡，就是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耶稣，这就是我们抵挡试探不出卖自己的最重要的方式。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